弟兄姊妹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一个题目呢，讲的一个题目是认识耶稣。这个题目呢，我们听了很多次，是一个老题目。我们也可以说，认识耶稣这四个字呢，也可以是一个新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今天是用老题目来跟大家有一个新的提醒，关于这个认识耶稣。讲到认识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保罗曾经讲过的一句话。保罗自从在大马士路上他遇见了耶稣之后呢，我们大家知道他的生命呢，他人生的目标最重要的很清楚的，都是起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的作用。他在大马士，耶稣向他显现之后，他的人生方向是全心全意的追求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认识耶稣基督。而且呢，在经文当中呢，他常常是形容认识耶稣基督对他生命当中的启发，那个价值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呢，他很大胆的在等一下我们要读的两节圣经里面呢，就看到他说，我以认识耶稣为生命的至宝，最宝贝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我记得的，就是要做的，就是认识基督为至宝。所以保罗是一位一生当中都在追求认识耶稣基督的一个使徒，所以他生命里面所分享给我们看的，或者是写下来的圣经里面，都叫我们不断的去追求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刚才说认识耶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题目，一听了你就知道大概赵牧师要讲什么，或者是你可以说追求耶稣，认识耶稣基督是一生当中都要重复给我们一些挑战跟思想的一个题目。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要看的是这一种，前面一章圣经里面怎么说，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跟十二节，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是我的宝贝，是我追求的方向。当我们觉得什么是宝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花时间在那件事情上。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请弟兄姊妹啊，你要做什么啊，我没时间。其实我觉得时间不时间的问题，就是你看为是宝贝的东西没有。若是你认为宝贝的时间，你认为钱宝贝的话，年轻人来，他们可以同时做三份工作，因为他们觉得钱是他们的追求的宝贝。可是保罗说，我一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什么至宝方法呢，就是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着粪土把世界，唯要得到耶稣基督。我可以把我活在地面上我以前所追求的我都放下了，我要得到耶稣基督。而且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我已经完全了，还没有，我继续的追求。所以刚才我说认识耶稣可以是一个新方向，新的挑战，新的重新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保罗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一生不断的追求的认识耶稣基督为生命的至宝。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个 才能够用上啊，试试看，好像不行，上面请帮我去处理。 OK，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到关于认识耶稣的不同层面，来反映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你说认识耶稣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分析吗？ 我尝试的这样去做。认识耶稣可以四面八方的方式，可以说一生当中来讲这个题目都可以。我可以从耶稣学习耶稣的爱，都已经很多长篇大论了。我们可以学习耶稣顺服耶稣，很长篇大论。今天我不是讲这个，我最主要的是透过三个方向大前提跟大家的来讨论一下，你刚刚做了基督徒，你在认识耶稣的层面上，你在哪一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刚才我说我们很难去把认识耶稣当作发三个层面，可是为了方便我跟大家来提醒的话呢，我就把它分成三个层面来去学习。第一个层面，请放第一张。 OK， 第一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求知识来了解。所以我要认识耶稣，是因为我想求知识。当我谈到这个题目认识耶稣的时候，你心中可能想到，我已经认识耶稣了。甚至你说呢，就是说我已经来了教会，我现在来教会的目的就是认识耶稣啊，不需要提醒了，已经在认识中。你说我也参加主日学啊，第二个最基本的科目我就是认识耶稣啊。我今天走到楼下去的时候，无意当中看到一个广告，就是不是广告，一个 poster， 讲到小朋友老师们教导的题目就是 All about Jesus， 都是讲耶稣。我们很喜欢从四福音去了解耶稣是谁，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认识耶稣是谁，我们从课程里面帮助弟兄姊妹认识耶稣是谁，没有错吗？一点都没有错。可是我会把它放在你怎么去认识耶稣。第一个层面的认识耶稣，就是因为你要了解他是谁。做基督徒也是这样啊。有一天我被邀请去带领一个家庭当中的追思礼拜。我在开始分享圣经的时候呢，他们的家人就说，牧师啊，请你不要讲耶稣讲别人，能不能讲我死去的这个婆婆？意思说你不要再讲圣经，我要听的就是追思礼拜，就是重点不是耶稣，是重点就是讲我家里的人嘛。那你知道做牧师的什么安息礼拜都好，你不信也好，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布道会。透过这个机会呢，就让人认识耶稣是谁。我们要了解耶稣是谁，所以他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盼望，我们死了之后我们还要复活。后来我就很尊敬家人，我说好，我就不讲了，你们认为你们还有很多节目的话，对不对？就把时间交回给你们。那你就要问，为什么他们请你去讲呢，带领追思礼拜呢？我是被邀请去了，可是呢，另外的家人就说不要讲了，要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节目。其实他们没有什么节目，后来就是讲他妈妈就是这样。完了以后呢，我心里就觉得好可惜。我们都有一个重点，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让不信的人，尤其是你们家里的儿女们都不信的，还有呢，就是你们的朋友，最要好的朋友邀请过来了。所以完了之后呢，就吃东西了。吃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国内来的，他们的邀请他们邀请了他们的朋友来，国内的来的有一个人，我就开始跟他讲话。到了他说，我很兴趣听关于耶稣，因为我要了解为什么在世界上这么多人相信耶稣，所以我要认识这个耶稣是谁。你可不可以很短的时间告诉我耶稣是谁？那当然不能很短了。 短短的跟他分解了以后呢，就大家都在拿东西吃饭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希望他能够去到这个东湾的其中一个教会，因为他们是从东湾过来的。后来离开的时候，我觉得蛮有收获的嘛，虽然我没有讲到什么东西，可是有人对认识耶稣很有兴趣。那认识耶稣呢，是不但是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很想知道耶稣是谁，因为他们认为为什么耶稣短短的时间在地面上翻天地覆的把很多人的生命都改变了，为什么认识耶稣是基督教所重视而且是必须看的一本圣经，从那个地方去认识耶稣。所以我这里跟大家想讲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我很想知道耶稣是谁，这个是最基本也是基督徒必须经过的第一个层面。比如说我们看，我们要认识耶稣是谁，我们要知道耶稣在地面上曾经说过什么话，为什么他的句句话都是基督徒认为是非常宝贝的，耶稣他做过什么。有一些人对耶稣呢听过很有偏见，也有很多的喜好，我很想知道真正的好好的去看耶稣在地面上曾经做过了什么。有些人也认为到底他从哪里来，他死了以后说他复活了，到底他真的复活吗？他复活了现在在哪里呢？他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显明给一些不信的人看呢？还有一些人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相信耶稣是神呢？所以有很多人就很想知道，从知识的了解方面来去分析，来去看耶稣到底是谁。在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我也在电脑里面搜索了，有一个讲章这么讲的，他说我们要认识耶稣很简单，好，下面一章，就是我们要从他的喜怒哀乐来去看他。 OK， 我们若是了解耶稣喜欢什么，耶稣不喜欢什么，耶稣曾经为什么事情在地面上悲哀过，耶稣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从那边呢去认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是谁呀，我们就知道耶稣的性情啊，我们知道耶稣的为人是什么啊，耶稣在地面上所关心的是什么啊，就像我们认识朋友一样。若是你要追求一个女的或者男的，你要从四面八方或者是他家人或者是他朋友去认识这个人，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他的背景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追他呢，啊，为什么知道，所以你知道了以后你就开始有行动了。所以认识一个人，你都要从最表面去认识他。所以我所谓的表面，就是很多的基督徒上主日学，就是因为想认识耶稣是谁。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是因为要认识耶稣而停留在认识耶稣。所以你说，那第二个层面，我们要去了解耶稣的哪一方面呢？再话又说回来，有很多人你告诉他说你听过耶稣吗？啊，听过，我比你懂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基督教学校我在基督教学校长大的，我们是一定要读圣经的，圣经科我每一次都是拿到第一名。那你认识耶稣吗？我很认识，你不要跟我说了，因为我比你更认识，我有经过研究，我有经过学习，所以你不用跟我讲。所以很多基督徒照样也是停留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每一次上主日学就是我要一认识耶稣。你说张牧师这个是错吗？对，也是错。若是你是新朋友的话，这是对的，因为这是最基本你对耶稣的了解，你才开始能够认识他而信他。第二个重点，我又讲到第二个层面， 第二层面，我是认识耶稣，是因为我认识他了以后呢，我从圣经里面了解他是神，他眷顾我们，他爱我们，开始跟我有关系了。我认识耶稣了以后，我很想知道耶稣呢怎么爱我，他能够值得我去信任他吗？他能不能像圣经里面告诉我说呢，他是眷顾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会在这个干旱之地、旷野之地开出一条江河啊，他会告诉我们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还与你同在，你是我的孩子，我的眼目看顾你，哎，我们心里非常的安心。我们除了知道认识耶稣是谁之后，我们也知道原来他是信得过的这一位，所以我们就开始什么，用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常常告诉我们自己，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哎，我们最开心，因为我们就觉得我们有靠山了，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有靠山了，因为任何的事情都是那位全能的上帝陪着我，全能的上帝与我同在，全能的上帝能够带领我，我不用算命了，因为呢，上帝带我前面的道路是最安全的，所以我开始什么，大事小事都抓住耶稣。我们大事小事都紧紧的，就是投靠耶稣，啊，用百般的信心说，主啊，我这个不能决定的，请你帮我决定。哇，很好，我们有一个支持。我们有一个比我们聪明的那位耶稣了，能够带领我们前面的日子，这个有错吗？没有错，基督徒也应该的这样学习交托，学习依靠，学习明白上帝的旨意，还有学习上帝怎么带领我们的人生。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很想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比如说还有接着下去请打出来，我这个决定很难，人都没有办法告诉我，弟兄姊妹都没有告诉我啊，我找牧师，牧师说祷告吧，啊，我只有祷告啊，哎，我需要他帮我做决定，我不肯做决定，哎，我要寻求他的心意，主啊，这两个都是我喜欢的，我到底应该喜欢哪一个，啊，喜欢这个大学或者喜欢那个大学，喜欢住在这里或者是搬回去大陆，我们在最重要的决定当中呢，我们就想起圣经告诉我们说的，因为我读过圣经，所以圣经告诉我说我们要将一切的事情交给主，所以我就交给他，所以我要的是什么，他来帮助我，我要的是他来决定我的一切，那真好吗？做基督徒怪不得很多人很乐意和愿意的追求，可是你觉得若是认识耶稣这四个字来说了，最对我们基督徒够不够？还是不够。所以我今天要用多一点的时间呢，就放在第三个点。原来圣经，神把一本圣经放在我们的手中，除了圣经之外，我们不能认识耶稣。我们能够认识人的，就是经过别人的经历以后告诉我们的。我常常说，那个是第二手资料。我们要第一手资料的，神是谁？耶稣为什么被差遣来到地面上？我们要怎么去认识他？我们要怎么样承认他是怎么主？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最后就是他应该影响我哪一方面的生命，我愿意是否让他，我是否愿意让他来改变我的生命。这一个呢，就是一本圣经放在我们的手中，主日学的课程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的不是认识知识而已，他又达到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把我自己放下，而让耶稣的引导，他的真理来代替了我的生命。所以保罗就讲了一句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也够胆的说呢，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耶稣一样。读圣经对基督徒来说，应该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改变。所以我一直觉得主日学的存在不是增加我们的知识，我们读圣经尤其是灵修，我们知道神向我们说话，可是我们能不能很慎重的在灵修跟神的交通当中呢，能够去认识这位神要我做什么。我一直觉得这个是第三层面对认识耶稣应该学习的一个方向。刚才我也有说了，我们说我们认识耶稣好，要效法耶稣，我们的头脑很快的就转到哪里，说效法他的死咯，我们要效法他的爱啊，我们要效法他的温柔啊。所以耶稣说呢，你们要跟要学习我的样式。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那个非常表面他做了什么而我们去做了，这对吗？对。我们试试看去找那个电脑哈，这个认识耶稣，他一定告诉，不是一定，他很多地方都会告诉你你怎么去认识耶稣的爱而去学习耶稣的爱。他会告诉你你要认识顺服耶稣，耶稣怎么顺服天父，耶稣怎么样的顺服天父，亲近天父，而那种生活上或者是他所做的东西来帮助我们去学习跟效法他。其实我的认为呢，这不是遵守规矩，若是遵守规矩，圣经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的话呢，那个就很容易就变成法利赛人了。好，那你说他到底讲的，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呢，要怎么样效法耶稣的基督呢？我所讲的就是指到生命的改变。圣经的真理，我们所学习的主日学，能不能对我的生命有改变的作用？怎么样改变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好，来接着下去，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有没有改变了我的看法，对事情的价值观？我们有没有改变了来我老我的思想？若是我们用老我的思想来读圣经、认识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些知识而已。我们只不过增加了一个在地面上我们需要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我们的时候呢，有一个交托的对象而已。那个也是非常好的，可是不够。若是我们真正认识耶稣，从效法耶稣来看的时候，我们还要改变哪一方面呢？我们要改变世界怎么样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应该不在意世界怎么看我们，我们也不在意在这个地面上我有哪一个地方是被人怎么样啊取得我们身上取得利益的人。我们就不会从世界的眼光了来去看我们应该怎么做人。我所说的这个改变呢，就是我们怎么样从圣经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做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做一个信主的人的基督徒。我们也要学习，就是说呢，我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我要求改变，改变什么？改变我处事的方式。所以改变的意思就是说，我把以前的都放下了，我要向前看。所以这个指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指的是一个舍己。舍己的意思就是把我自己的老我放下，不是舍己就是要钉十字架，不是。舍己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放下自己，代换的、替换的呢，就是神要我们怎么去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些的电视，有一些很搞笑的一些节目，其中有个节目呢，就是他是用 WW WWYD， 意思说你会怎么做？有没有人看过这个？这样的节目，就是说他特意的在酒吧、在餐馆啊、在路上啊，什么都坏，就是说，看到打抱不平的事情、不对的事情，你敢不敢出声？有的人说：“哎呀，你不能。”其中一个啊，我前一阵子刚刚打开的时候看到，就是说他们特意的在一个酒吧里面呢，就是两三个年轻人带着个女孩子在那一边喝酒。后来他就开始讲：“哎呀，我最近我的头都很不舒服，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劲儿。”那有个男的说：“哎，我有一个方法。”他就从口袋里面拿出一个一粒的药来，原来那个药呢就是兴奋剂。就推给他，他说：“哎，你试试看这个，我最近吃了这个很好。”那另外一个年轻人说：“哎，对呀，我的朋友也吃过，我没有，就是我有需要者我也来吃。”他们特意大声的，旁边的那些有些老人家，有一些不认识的人听到了这一些呢，他们心里就打抱不平了。你会怎么做？意思说，你在这样的场面上，你会开声讲话吗？就是这样。后来有一些人不能正面的去告诉那个女孩子，你不能吃啊，这样有问题嘛，对不对？那这个制作单位特意的叫这三个年轻人离开了，就说：“哎，我们要上洗手间，我们等一下就回来啊。”就去了。去了以后呢，那个机会呢就讲给他们周围的人呢，就是周围坐在他们旁边的人开始讲话。有个老太太讲，她说：“年轻人啊，你还年轻，他们叫你吃这个东西，你要很小心。我的孩子也是像你这么大，我就叫他不要随便听人家说吃什么东西，你要小心。”那另外一个人说：“哎呀，你不要听他们讲，你凭着你的感觉讲，你的感觉告诉自己说不好，请你就不要吃。”哎，他们年轻人又回来了。哎，他们这些旁边的人就在那边很不服气的，可是又不能开口。哎，制作电视节目的人就出来了，哇，说：“嘿，你们做得好，你们做得好。”意思就是说呢，当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说什么？以前，我相信现在也是这样。另外一张，这个呢，就是 WWG 的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做什么？刚才我说的就是说，当我们去了解圣经，我们懂得耶稣是谁，我们也知道是他是神，我们也很想知道，是不是耶稣在我们的生活上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若是我们学习再多一点的时候呢，就是说圣经怎么说，我是不是应该跟着圣经耶稣的话怎么做？这个是什么？就是改变。所以刚才我的点呢，就是说要改变我的处事的方法，改变我的老思想，改变我的价值观，改变世界对我的看法，或者我们可以说改变耶稣怎么样对我们的看法。我们活在地面上，我们都会被世界所影响，可是主透过这本圣经，让我们基督徒上主日学也好，我知道新的开始，主日学开始了，第二个星期了。那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学的，我们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要的是什么更精彩的这一些的圣经的课程呢？或者增加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啊？若是那些不信的人问我们，我们懂得怎么跟他回答？我们也能够分辨这个异端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怎么挡住他们，告诉他们这是错误的。可是更重要的是，这些课程改变了我的生命没有？它改变我更像耶稣。我们看一看这句的经文：人若说他住在主的里面，人若说他是基督徒的话，基督徒的话，人若说他在基督里面已经接受耶稣的话，他就应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这里的意思是什么说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若是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一定要活像耶稣基督。所以 刚才我说开始的时候说，若是我们要把认识耶稣分成强勉强把它分成三个段落的话呢，请问你是在第一个层面一直在认识耶稣，耶稣跟我有一点点的关系，因为我知道他是神，所以我来崇拜，所以我参加主日学，所以我参加查经，或者你开始就觉得这个神是可靠的，你开始信得过他，你开始请他帮忙带领你的前途，或者是你已经进到了第三个层面，主啊，我在圣经里面看到你的时候，请你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调整，我要的是改变，我要改变，我不能够5年前我做这个基督徒，今天我还是一样的，脚踏实地，还是认识耶稣，认识耶稣，交给耶稣，一直好好祷告就好了。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就是说，圣经给我们最终的目的，就像保罗所写的，活着就是基督。好，接着下去，你说我们怎么可能呢？可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你信了耶稣之后呢，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是新的人的做事方法，应该新的人的思想行为，没有的话为什么要做新造的人呢？我们看这一节圣经，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意思说若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救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最大的改变，就是你不再做主人，耶稣已经在你的心中代替了你主人的位置。既然代替了以后，有没有可能改变？绝对改变。我常常做一个例子，一个餐馆的老板是中国人，对不对？他永远不是永远，他都会一直做中国菜。如果老板换了以后呢，是日本人，他不再做中国菜，因为这个不是他的长处，他会做日本餐。老板换了，做的东西也换了，应该换了，除非他是中国人再换中国人啊，煮的东西差不多，只是一点变化。可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以前是我不信主的，我的生命当中没有基督的，都是我，都是世界，都是世界的看法。可是当我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救主的时候，他应该在我生命当中是做主的。所以这个是新造的人。你说我怎么能够改变？你必须改变，也应该改变。你不能说慢一点再改变，没得慢了。你信了主之后，你就要改变，因为我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赞不赞同啊？我们本身接受耶稣基督，若有人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常常用这一段的圣经，可是我们很简单，新造的人，你现在有盼望了，你不要什么了。可是最重要的是，有改变吗？这个目标就是改变，有改变吗？你就是没有改变，为什么耶稣为你死，为我们要死在十字架上呢？为什么耶稣非常的喜欢我们进入我们的生命来带领我们呢？就是我们没有改变，不需要改变的话，我们多了一个依靠而已，我们多了一个知识上认识耶稣而已，还是不够的。好，第二点，谢谢牧师。昨天晚上有个特别的聚会，吃的都是味精，所以今天早上渴得不得了。我说：“哎呀，糟糕，讲道一定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是圣经里面形容我们是已经穿上了新人。我们看这段经文，圣经说不要彼此说谎，其实前面讲到我们不要跟世俗的人所做的东西是一样，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刚才我们说的是内在生命上的改变，现在我们说外在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已经换了衣服， 我们是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不能只是停留在知识上，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效法耶稣。所以我们穿上新人的目的，不是我们是那个新造的人，是里面看不见的，可是外面的是应该是我们的生活行为上应该是已经不一样了。而且我们有一个目标，在认识耶稣的知识上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你要跟不要的，你也不是说因为这是牧师们讲的话，所以牧师们能够做得到我们做不到，你这是不对的。我最难过的呢，就是听到说这个人在家里跟在教会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不一样。他外面的时候他非常像基督徒，里面的时候呢，在家里的生活呢，不是基督徒。我是觉得最难过的。我不知道我改变了多少，或者是一点点，我想一点好过没改变吧，对不对？可是有时候我看了一些，我看到弟兄姊妹的讲话、生活方式，我就为他们紧张。你信了主五年了、八年了，你怎么还没有改变呢？你的思想怎么还是停留在世界上呢？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诧异的一件事情，甚至有时候我就要问，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或者是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是新造，可是我们不要改变，明明买了新衣服，可是我就是不穿这个衣服，你永远穿那个旧衣服。哎呀，这个人我穿来穿去都是旧衣服。哎，你有没有新衣服？有啊，我有新衣服一大堆在家里，你怎么不穿？就是我不想穿。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不一样了，应该是改变了。我们的外面就像穿了新的衣服一样，是要改变，让人看得到的改变。接着下去第三个，我在这里讲的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改变啊？第三个，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活像基督，改变的目的、目标就是活像基督。好，我们看看这节经文，刚才读过，人若说他在基督耶稣里面，人若说他已经做了基督徒，他已经是基督徒，他就应该照主的话所行的去行。这里所行的是行去行，你说好了，耶稣的爱我就爱。哦，这个改变对吗？也是对，可是更重要的是你的生命里面是完全的可以改变。 OK， 而这种的改变的看法、思想被改变了以后，你的做法就改不，你的做法就改变了。再讲回这个餐馆，若是餐馆了中国人的时候，他煮中国菜，而且他外面的装饰呢都是中国人的东西，对不对？若是那个 中国人的餐馆突然之间放了印度人的东西，你就觉得很奇怪，这到底是老板是印度人还是中国人？好了，过了三个月他卖掉了，哎，我还是带朋友去吃，哎，怎么这个餐馆变了呢？那你说他，你们会怎么说？若是我带你们去吃，我说怎么这个餐馆变了，看起来就变，你会怎么说？一定是老板变了，一定是老板改变了，所以这个装饰都不一样了。当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呢，我们的装饰应该就是耶稣基督表现出来。我们以前的生活是因为我住在里面，所以出来的都是我，都是我的老我，都是我的价值观，都是我的思想，都是世界怎么影响我，我就活着像什么。可是当我们相信了耶稣之后，耶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生的老板的时候，我们的 decoration， 我们外面的行为，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最低限度也有一点耶稣基督的香气吧。这个就是改变。所以约翰一书二章六节简单的说，换一句话说，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基督徒的话， OK， 就一定要活像基督，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是基督徒，你就活像基督徒啊。没有的话呢，你就说你是你啊，你就活出你来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一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希望透过今天有一点点对弟兄姊妹有一点点的提醒。你现在还是他不走，还是在认识耶稣的知识吗？你开始学习怎么交托你的需要给上帝吗？或者是你已经远远的超越那边 那两项，而进入到就每一天我在看圣经的时候，就是成为了一面镜子，告诉我说我要在哪一个地方放下自己，哪一个地方把它拿起来。我常常在我的圣经，尤其是我灵修的时候，我要求改变自己。每一次我看过了以后呢，我就把我的名字都放下去。有一天我在同工会刚刚火辣辣的看到那段的灵修，那有一个弟兄他说我今天忘记准备了灵修，我说好，我来代替你，我就分享了。我在那边分享的时候呢，我也这么讲，我说我的圣经里面写的，我自己叫我的名字蓝，你在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回应？你这方面你有没有放下了自己？反正就是每一次在灵修的时候，我就写上告诉主说，主啊，我要改变，我看到了，我知道我要改变，我知道我要学像你，我要知道有你的思想，我要生活的像你的方式，这个不能勉强的。可是这一个确实应该做的，做基督徒。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只是爱，只是顺服，我告诉你的就是你学像耶稣，就是你要改变。任何的地方的改变都无所谓，因为你的改变跟我的改变可能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常说，哎呀，这位姊妹很成熟啊，成熟的定义是什么？你怎么看一个人成熟？是因为他做长老。我们看到一个人做长老，我们说哇，他的基督徒他灵命很成熟，或者是他常常每一个星期都参加祷告会，他不来祷告会就不成熟，或者是说他是主日学老师，他是主日学老师，所以呢他很成熟，哇，圣经知识好得不得了，很多见证。真正的成熟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呢，他就是像耶稣。若是那一个人像耶稣，你从他的生命当中可以看到他就是耶稣的那个翻版啊，最低限度也是他的思想价值观跟你生活在一起处理事情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是从什么动机态度来去分析事情，你可以看到他像不像耶稣。像耶稣，越像耶稣的人，我们应该就是说这个人的成熟度，在灵命里面的成熟度。接着下去，你说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像耶稣，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像耶稣呢？圣经告诉我们的，我只是从两点来看。第一点，上帝的原创计划，本来的计划就是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就要我们像他。圣经怎么说？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就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去造了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也造了男造了女。我们常常在这里分析说不是他的样子，可是学习他的性情，学习上帝的多方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我们的原本计划就是要我们像他。他不会说哎呀，我是一只猴子，我就要造出来的是变成一条蛇。不会的，神说按着我的样式造人，就是要我们像基督。他巴不得我们在地面上呢，就是能够在上帝的爱跟无罪跟完美的当中呢，来让世人享受神跟他们同，神跟我们同在的那个经历。可是人犯罪了， 我们看这是旧约，我们看新约。新约说，因为他上帝呢是预先所知道人，就是他已经知道我们要属于他的，他就预备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耶稣来到地面上，使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就做了我们的榜样长子。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很明显的，上帝说你还不够明显吗？将耶稣差遣到地面上来，当耶稣来到地面上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就学他的样式去做吧，你不改变怎么学他的样式的？我们的老我还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哪里有给他地位去改变呢？我们要舍己放下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接受新的知识，我们才能够接受新的挑战。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认为对的东西，我们不要把神的对、耶稣的对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活出来。这个就是改变，这个就是耶稣来到地面上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榜样。很快的继续讲，就是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要活像耶稣？因为我们要被人认出荣耀的见证。我在这里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又改变了他的题目，活出耶稣生命的见证。我们要怎么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呢？就是耶稣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了，可以活出，绝对是可以的。透过哪一方面？ Rick Warren 那本书呢讲过，我们要透过圣经来去改变我们，我们要透过圣灵的帮助来改变我们，我们要透过在环境当中的塑造呢，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这个我不讲了，可是我要给你们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活像耶稣？因为呢，这是上帝原创的计划，造人的时候。第二呢，就是他要我们在地面上代表他，因为你已经有他的生命，我已经有他的生命，人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耶稣活着，耶稣的改变。圣经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意思就是说，生命是什么，长出的果子就是什么。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了，看我们的行为就应该看到你跟耶稣的关系到哪里去。从我们生命的表现、生命的改变、价值观各方面行为的改变当中，我们就认出你是不是基督的门徒。还有一句圣经，这里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上面也是讲认出啊，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我们有相爱的心的时候呢，是从神那边而来的相爱的时候，别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这个美不美的一件事情？非常美。因为我们活着的目的不单是活像耶稣，我们也把耶稣真的活出来。所以这里说众人因此认识，上面也是啊，认出、认识、认出啊，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我们常常邀人信耶稣，大家都说你都还没改变，你没改变怎么叫我信耶稣呢？我比他还要好一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信了耶稣不要是一个绊脚石，人家看我们了以后就羞辱了上帝。我们要荣耀上帝，把上帝的荣耀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把它活像耶稣的时候，人就看见。我有例子，可是我现在不讲了，已经过时间。最后还有没有一章？最后圣经马太福音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谁是光？信了耶稣的人就是光。你要不要发光都好，你是光。圣经告诉我们，你做了基督徒，你就是光，你就是盐。你要不要做盐，你要不要做光，你就要有资格去做，而且你有那种生命去做，因为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前面再一章，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间，叫他们看见，就是认出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求主帮助我们，旧歌新唱，认识耶稣是一个非常古旧古老的题目，可是让它成为我们身心中力量，做基督徒的衡量。 你在哪个层面。若是你说我在第三层面的话，你第三层面也有下面的好多层面，你是哪一个层面？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提醒我们在最基本的真理当中，我们怎么回应我们对你的认识，好叫你的名，你的原创计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被彰显出来。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是羞辱了你的名字的很多行为，改变我们，再次彻底的改变我们。无论受到任何的亏损，我都愿意好好的把耶稣活出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当待会奉献带，当我们在我们当中如果有还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当待会。